世祖武成皇帝名湛，是神武皇帝的第九个儿子，孝昭皇帝的同母弟弟。他仪表俊美杰出，神武皇帝特别钟爱他。神武皇帝当时正在招抚远方，于是为皇帝聘娶了如如太子安罗臣的女儿，号称临河公主。皇帝当时八岁，衣冠端庄严整，神情安闲深远，华夏和戎族的人都感叹惊异。元相年间被封为长广郡公，天宝初年晋爵为王，被任命为尚书令，不久兼任司徒，升任太尉。乾明初年，杨英等人暗中相互猜忌，让皇帝担任大司马，兼任滨州刺史。皇帝与孝昭皇帝谋划后，诛杀了那些执政大臣，升任太傅、录尚书事，兼任京畿大都督。皇建初年，晋位又丞相。孝昭皇帝前往晋阳，皇帝以亲近亲属的身份留守邺城，正事都委托给他。皇建二年，孝昭皇帝去世，遗诏征召皇帝入朝继承大位。到达晋阳宫后，在崇德殿为孝昭皇帝发丧。皇太后命令有关部门宣布遗诏，左丞相胡律金率领百官敦促劝进，经过三次上奏才应允。大宁元年冬季十一月癸丑日，皇帝在南宫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皇建二年为大宁。乙卯日，任命司徒平秦王高归燕为太傅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赵郡王高瑞为尚书令，任命太尉玉灿为太保，任命尚书令段韶为大司马，任命丰州刺史楼瑞为司空，任命太傅平阳王高焉为太宰，任命太保彭城王高游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，任命冀州刺史柏林王高济为太尉，任命中书监任城王高协为尚书左仆射，任命滨州刺史胡律光为右仆射，封孝昭皇帝的太子高百年为乐陵郡王。庚申日，下诏派大使巡视天下，探求政治善恶，慰问百姓疾苦，提拔贤良人才。这一年是周武帝保定元年。和亲元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皇帝的车驾从晋阳返回。辛巳日，在南郊祭祀。壬午日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丙戌日，立妃子胡氏为皇后，儿子高伟为皇太子。戊子日，大赦天下，内外百官普遍加升品级，那些为父亲继承后嗣的人赐给爵位一级。己亥日，任命前定州刺史冯异王高润为尚书左仆射，下诏普遍禁止屠宰牲畜，以顺应春季的节令。二月丁未日，任命太宰平阳王高焉为青州刺史、太傅，兼任司徒，任命领军大将军宗师平秦王高归燕为太宰、冀州刺史。乙卯日，任命兼尚书令任城王高协为司徒，下诏派散骑常侍崔瞻出使陈国。夏季四月辛丑日，皇太后娄氏去世。乙巳日，青州刺史上书报告，本月庚寅日，黄河汲水变清。因为黄河汲水变清，改大宁二年为和清，对罪犯分别减刑不等。五月甲申日，将武明皇后合葬在一平陵。己丑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胡律光为尚书令。秋季七月，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高归燕占据州城反叛，下诏派大司马段韶、司空楼瑞讨伐并擒获了他。乙未日，在都市斩杀了高归燕，连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党羽二十人。丁酉日，任命大司马段韶为太傅，任命司空楼瑞为司徒，任命太傅平阳王高焉为太宰，任命尚书令胡律光为司空，任命太子太傅赵郡王高瑞为尚书令，中书监河间王高孝婉为尚书左仆射。癸亥日，皇帝巡幸晋阳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冬季十一月丁丑日，下诏派监散骑常侍封孝衍出使陈国。十二月丙辰日，皇帝的车驾从晋阳返回。这一年杀死了太原王高绍德。和亲二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皇帝下诏到朝堂测试秀才和孝廉，任命太子少傅魏收为兼尚书右仆射。己卯日，兼右仆射魏收因为阿谀放纵被除名。丁丑日，将武明皇后配祭于北郊。辛卯日，皇帝到都亭审录在押囚犯， 对京城在押的罪犯分别减刑不等。三月己丑日，下诏命司空胡律光监督五营军事，在止关修筑戍堡。壬申日，侍卫国派使者朝贡。丙戌日，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夏季四月，滨州、汾州、晋州、东雍州、南汾州五州发生虫灾和旱灾，伤害庄稼，派使者赈济抚恤。戊五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五月壬五日，下诏将城南双堂的院囿改建成大总持寺。六月乙巳日，齐州上报吉水河口出现八条龙升天。乙卯日，下诏派监散骑常侍崔子武出使陈国。庚申日，司州牧河南王高孝于去世。秋季八月辛丑日，下诏将三台宫改为大兴圣寺。冬季十二月癸巳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己酉日，周朝将领杨忠率领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十多万人，从衡州分为三路，杀害掠夺官吏百姓。当时连续数月下大雪，南北一千多里，平地积雪数尺，白天降下霜，太原下血雨。戊五日，皇帝到达晋阳。即位日，周军逼近滨州，又派大将达西武率领数万军队到达东雍州和晋州，与突厥相互呼应。这一年，是为库莫西、漠河、契丹都派使者朝贡。和亲三年春季正月庚申日初一，周军到达城下摆开阵势。在城西交战，周军和突厥大败，人畜尸体相互枕藉，绵延数百里不断。下诏命平原王段韶追击出塞后返回。三月辛酉日，将律令颁布天下，大赦。己巳日，盗贼杀害了太师彭城王高邮。庚辰日，任命司空胡律光为司徒，任命侍中武兴王高普为尚书左仆射。甲申日，任命尚书令冯翊王高润为司空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下诏派监散骑常侍黄甫亮出使陈国。五月甲子日，皇帝从晋阳返回。壬午日，任命尚书令赵郡王高瑞为录尚书事，任命前司徒楼瑞为太尉。甲申日，任命太傅段韶为太师。丁亥日，任命太尉任城王高协为大将军。壬辰日，巡幸晋阳。六月庚子日，下大雨，昼夜不停，到甲辰日才停止。这个月，晋阳谣言说有鬼兵，百姓争相敲击铜铁来抵御，杀死了乐陵王高百年，将宇文袄归还给周朝。秋季九月乙丑日，封皇子高绰为南阳王，高衍为东平王。这个月，将衍袄归还给周朝。陈国派人来聘问。突厥侵犯幽州，攻入长城，掠夺后返回。闰九月乙未日，下诏派遣十二名使者巡视遭受水涝的州郡，免除他们的租调和赋税。乙巳日，突厥侵犯幽州，周军分三路同时出击，派将领玉炯侵犯洛阳，杨彪进入止关，全景轩奔向玄户。冬季十一月甲午日，玉炯等人包围了洛阳。戊戌日，下诏派监散骑常侍刘悌出使陈国。甲辰日，太尉楼瑞在止关大破周军，擒获了杨彪。十二月乙卯日，豫州刺史王世良献出城池，投降了周将全景轩。丁巳日，皇帝从晋阳向南讨伐。己未日，太宰平阳王高焉去世。壬戌日，太师段韶大破豫炯等人，解除了洛阳的包围。丁卯日，皇帝到达洛阳，免除洛州经过周军侵扰地区一年的租赋，赦免周城内死刑以下的囚犯。己巳日，任命太师段韶为太宰，任命司徒胡律光为太尉，滨州刺史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。壬申日，皇帝到达武牢，经过华台，驻扎在黎阳，所经过的地方对罪犯减刑。丙子日，皇帝的车驾从洛阳返回。这一年，高丽、漠河、新罗都派使者朝贡。山东发生大水灾，饿死的人不可计数，下诏发放赈济物资，但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和亲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日，任命大将军任城王高协为大司马。辛未日，巡幸晋阳。二月甲寅日，下诏任命新罗国王金真兴为使持节、东夷校尉、乐浪郡公、新罗王。 人参日，因为粮食欠收，禁止卖酒。己卯日，下诏削减百官俸禄，各有等差。三月戊子日，下诏拨给西兖州、凉州、沧州、赵州、司州的东郡、阳平、清河、武都、冀州的长乐、渤海遭受水涝地方的贫下户粮食各有等差，每家只给一斗一升而已，而且很多没有支付。这个月彗星出现，有物体坠落在殿庭中，像红漆鼓，带有小铃，殿上的石头自己立起来，两两相对。又有神出现在后园万寿堂前的山洞中，身体壮大，看不清脸面，两颗牙齿非常白，常伸出嘴唇。皇帝直宿的平御以下700人都看到了，皇帝又梦到了他。夏季四月戊午日，大将军东安王楼瑞因事被免职。乙亥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，太史上奏天象有变化，占卜说应当有更换君主之事。丙子日，于是派太宰段韶兼任太尉，持符节捧着皇帝喜寿传位给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天统元年，百官晋升品级，对罪犯减刑各有等差。又下诏立皇太子妃胡律氏为皇后，于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，军国大事都要奏报给他。开始准备传政时，派内参丞子上乘一马送诏书到邺城。子上出晋阳城，看到有人骑马跟在后面，忽然不见了。子上还未到邺城，但传位的消息已经传开了。天统四年12月辛未日，太上皇帝在邺宫前寿堂驾崩，时年32岁，谥号称武成皇帝，庙号世祖。天统五年2月甲申日，葬于永平陵。后主名伟，字仁刚，是武成皇帝的长子，母亲是胡皇后，梦见在海上坐在浴盆中，太阳落入裙下，于是怀孕。天宝七年5月5日，在滨州官邸生下皇帝。皇帝小时候容貌仪态美好，武成皇帝特别宠爱他，立为世子。等到武成皇帝入朝继承大业，大宁二年正月丙戌日，立为皇太子。和亲四年，武成皇帝禅让帝位给皇帝。天统元年夏季四月丙子日，皇帝在晋阳宫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和亲四年为天统元年。丁丑日，任命太保贺拔仁为太师，太尉侯默沉香为太保，司空冯翊王高润为司徒，录尚书事赵郡王高瑞为司空，尚书左仆射河间王高孝婉为尚书令。戊寅日，任命瀛州刺史魏灿为太尉，胡律光为大将军，东安王楼瑞为太尉，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六月壬戌日，彗星出现在文昌星东北方向，大小如手，后来逐渐变长，达到一丈多，100天才消失。己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派兼散骑常侍王继高出使陈国。秋季七月乙未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增设都水使者一人。冬季十一月癸未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返回。己丑日，太上皇帝下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皇帝，庙号高祖，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，启文宣皇帝的谥号委托有关部门议定。12月庚戌日，太上皇帝在北郊狩猎。壬子日，在南郊狩猎。乙卯日，在西郊狩猎。壬戌日，太上皇帝巡幸晋阳。丁卯日，皇帝从晋阳返回。庚午日，有关部门上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。这一年，高丽、契丹、漠河都派使者朝贡。河南发生大瘟疫。天统二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在元丘祭祀。癸巳日，在太庙举行侠祭。下诏对罪犯分别减刑。丙申日，任命吏部尚书魏景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子日，巡幸晋阳。二月庚戌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返回。壬子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三月乙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将三台施舍给兴圣寺，因为干旱的缘故，释放了在押囚犯。夏季四月，陈文帝去世。五月乙酉日，任命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高普为尚书令。己亥日，封太上皇帝的儿子高衍为东平王，高仁洪为齐安王，高仁固为北平王， 高仁英为高平王，高仁光为淮南王。六月，太上皇帝下诏派监散骑常侍韦道儒出使陈国。秋季八月，太上皇帝巡幸晋阳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任命太保侯莫尘相为太傅。大司马任成王高协为太保。太尉娄瑞为大司马，调任冯翊王高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十一月下大雪，盗贼偷窃了太庙的御用服饰。十二月乙丑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这一年杀死了河间王高孝婉。突厥瓦蛇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在周朝是天和元年。三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抵达。乙未日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三尺。戊戌日，太上皇帝下诏，京城官员中执事散官三品以上的，每人举荐三人；五品以上的，每人举荐两人；称事七品以上以及殿中侍御史、尚书都、检校御史、主书和门下录事，每人举荐一人。叶公九龙殿发生火灾，蔓延烧到西廊。二月壬寅朔日，皇帝行加冠礼，大赦天下。九州在职人员各升四级，内外百官普遍晋升两级。夏季四月癸丑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命兼散骑常侍司马佑之出使陈国。五月甲午日，太上皇帝下诏任命领军大将军东平王高衍为尚书令。乙未日刮大风，白天昏暗，掀翻房屋，拔起树木。六月己未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封皇子高仁基为西河王，高仁约为乐浪王，高仁简为颍川王，高仁雅为安乐王，高统为丹阳王，高仁谦为东海王。闰六月辛巳日，左丞相胡律金去世。壬午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命尚书令东平王高衍录尚书事，任命尚书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，并省尚书右仆射娄定远为尚书左仆射，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。秋季八月辛未日，太上皇帝下诏任命太保任成王高协为太师、太尉，冯翊王高润为大司马，太宰段韶为左丞相，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，太傅侯莫尘相为太宰，大司马娄瑞为太傅，大将军胡律光为太保，司徒韩祖念为大将军、司空，赵郡王高瑞为太尉、尚书令，东平王高衍为司徒。九月己酉日，太上皇帝下诏，各四属所管辖的杂保户中，姓高的，天宝初年虽然有过优待放免，但暂时戒掉劳役尚未免除的，现在一律免除其杂户身份，归属郡县管理，与普通平民同等对待。丁巳日，太上皇帝巡幸晋阳。这年秋季，山东发大水，百姓饥饿，道路上满是尸体。冬季十月，突厥、大漠楼、侍卫、百济、漠河等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。十一月丙午日，因晋阳大明殿建成，大赦天下，文武百官晋升两级，免除滨州居城、太原一郡来年的租税。癸未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返回。十二月己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将已故左丞相赵郡王高琛配享于神武庙庭。四年春季正月壬子日，下诏将已故清河王高岳、河东王潘向乐等十人一同配享于神武庙庭。癸亥日，太上皇帝下诏命兼散骑常侍郑大户出使陈国。三月乙巳日，太上皇帝下诏任命司徒东平王高衍为大将军，南阳王高绰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宁王高孝恒为尚书令。夏季四月辛未日，叶公朝阳殿发生火灾，蔓延到宣光、瑶华等殿。辛巳日，太上皇帝巡幸晋阳。五月癸卯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中书监何氏开为右仆射。壬戌日，太上皇帝从晋阳返回。从正月起没有下雨，直到这个月。六月甲子朔日，下大雨。甲申日，刮大风，拔起树木，折断树枝。这个月，彗星出现在东井新秀附近。秋季九月丙申日，北周派人来请求和好。太上皇帝下诏命侍中胡思文略回访北周。冬季十月辛巳日，任命尚书令广宁王高孝恒为录尚书事，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，右仆射何氏开为左仆射，中书监唐雍为右仆射。十一月壬辰日， 太上皇帝下诏命兼散骑常侍李柱出使陈国。这个月，陈国安成王陈顼废黜其主陈伯宗而自立。12月辛未日，太上皇帝去世。丙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九州在职人员普遍加一级，内外百官都加两级。戊寅日，尊奉太上皇后为皇太后。甲申日，下诏撤销精细手工业的工种及各地百工。又下诏叶亭、晋阳、中山宫的工人以及邺城、滨州太官府的两处官奴婢，年龄60岁以上以及患有残疾的，由主管机构甄别释放。庚寅日，下诏天宝七年以来各家中因连坐被发配流放的，由当地官府让其返回。这年契丹、漠河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下诏将金凤等三台未入寺的部分施舍给大兴圣寺。这个月杀死定州刺史柏林王高济。二月乙丑日，下诏因受宫刑的人一律免除刑罚，改为官奴婢。又下诏禁止用网捕捉鹰药以及蓄养笼中放生之物。癸酉日，大漠楼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乙丑日，改封东平王高衍为琅琊王。下诏命侍中赤烈长文出使北周。这个月杀死太尉赵郡王高瑞。三月丁酉日，任命司空徐显秀为太尉，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。这个月皇帝巡幸晋阳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下诏将滨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，晋祠改为大崇皇寺。乙丑日，车驾从晋阳返回。秋季七月己丑日，下诏减轻罪犯刑罚，分等处置。戊申日，下诏派使者巡视河北各州没有下雨的地方，境内偏旱的酌情减免租调。冬季十月壬戌日，下诏禁止酿酒。十一月辛丑日，下诏任命太保胡律光为太傅、大司马，冯翊王高润为太保、大将军，琅琊王高衍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庚午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。庚辰日，任命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。武平元年春季正月已有朔日，改年号。太师、滨州刺史、东安王娄瑞去世。戊申日，下诏命兼散骑常侍裴宪之出使陈国。二月癸亥日，任命百济王于昌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代方郡公，王位如故。己巳日，任命太傅、咸阳王胡律光为右丞相、滨州刺史、右丞相，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，任城王高协为太师。丙子日，宽减死罪以下的囚犯。闰二月戊戌日，录尚书事、安定王贺拔仁去世。三月辛酉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。夏季六月乙酉日，任命广宁王高孝恒为司空。甲辰日，因皇子高恒出生，大赦天下。内外百官普遍晋升两级。九州在职人员普遍晋升四级。己酉日，下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唐雍为尚书右仆射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封孝昭皇帝的儿子高彦基为成阳王，高彦康为定陵王，高彦忠为梁郡王。甲寅日，任命尚书令、兰陵王高长恭为录尚书事，中领军何氏开为尚书令。癸亥日，瓦舍派遣使者朝贡。癸酉日，任命华山王高宁为太傅。八月辛卯日，巡幸晋阳。九月乙巳日，立皇子高恒为皇太子。冬季十月辛巳日，任命司空、广宁王高孝恒为司徒、上洛王高思宗为司空，封萧庄为梁王。戊子日，特赦滨州死罪以下的囚犯。己丑日，又改徽宗景烈皇帝谥号为显祖文宣皇帝。十二月丁亥日，车驾从晋阳返回。下诏命左丞相胡律光从晋州道出发，修筑城防。二年春季正月丁巳日，下诏命兼散骑常侍刘桓俊出使陈国。戊寅日，任命百济王于昌为使持节、都督、东青州刺史。二月壬寅日，任命录尚书事、兰陵王高长恭为太尉，并省录尚书事赵彦升为司空，尚书令何氏开为录尚书事，左仆射徐之才为尚书令，右仆射唐雍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冯子从为右仆射。夏季四月壬午日， 任命大司马、琅琊王高演为太保。甲午日，陈国派遣使者来请求和好，谋划攻打北周，朝廷商议后没有同意。六月，段韶攻打北周汾州并攻克，俘获刺史杨夫。秋季七月庚午日，太保、琅琊王高演假传诏令，在南台杀死录尚书事何世开。当天诛杀领军大将军库迪福连、书侍御史王子轩等人，尚书右仆射冯子从被刺死在殿中。八月己亥日，巡幸晋阳。九月辛亥日，任命太师、任城王高协为太宰，冯翼王高润为太师。即位日，左丞相、平原王段韶去世。戊午日，特赦滨州境内死罪以下的囚犯，各分等处置。庚午日，杀死太保、琅琊王高演。壬申日，陈国人来访。冬季十月，撤销京畿府，并入领军府。己亥日，车驾从晋阳返回。十一月庚戌日，下诏命侍中贺连子越出使北周。丙寅日，任命徐州行台、广宁王高孝恒为录尚书事。庚午日，任命录尚书事、广宁王高孝恒为司徒。癸酉日，任命右丞相胡律光为左丞相。三年春季正月己巳日，在南郊祭祀。辛亥日，追赠已故琅琊王高演为楚帝。二月己卯日，任命魏菩萨为太尉。辛巳日，任命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右仆射。庚寅日，任命左仆射唐雍为尚书令，侍中祖挺为左仆射。这个月下诏编纂玄州院御览，后改名圣寿堂御览。三月辛酉日，下诏命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的每人举荐一人。这个月北周诛杀种宰与文户。夏季四月，北周人来访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诛杀左丞相、咸阳王胡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、金山公胡律丰乐。八月庚寅日，废黜皇后胡律氏为庶人。任命太宰、任城王高协为右丞相、太师、冯翼王高润为太尉、兰陵王高长恭为大司马、广宁王高孝恒为大将军、安德王高延宗为司徒。派领军封府相出使北周。戊子日，拜右昭仪胡氏为皇后。己丑日，任命司州牧、北平王高仁坚为尚书令，特进许继良为左仆射，彭城王高保德为右仆射。癸巳日，巡幸晋阳。这个月圣寿堂御览编成，下诏交付使馆，后改为修文殿御览。九月，陈国人来访。冬季十月，宽减死罪以下的囚犯。甲午日，拜洪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辛丑日，废黜皇后胡氏为庶人。这年新罗、百济、戊吉、突厥都派遣使者朝贡，对应北周是建德元年。四年春季正月戊寅日，任命并省尚书令高阿那公为录尚书事。庚辰日，下诏命兼散骑常侍崔相出使陈国。这个月邺都、滨州都有狐狸作怪，多处剪断人的头发。二月乙巳日，拜左皇后穆氏为皇后。丙午日，设置文林馆。乙卯日，任命尚书令、北平王高仁坚为录尚书事。丁巳日，巡幸晋阳。这个月北周人来访。三月辛未日，盗贼进入信州，杀死刺史何世修、南兖州刺史鲜于世荣讨伐他们。庚辰日，车驾抵达晋阳。夏季四月戊午日，任命大司马、兰陵王高长恭为太保、大将军、定州刺史；南阳王高绰为大司马、大司马、太尉魏菩萨为大将军、司徒；安德王高延宗为太尉、司空；武兴王高普为司徒；开府仪同三司、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。癸丑日，在黄祠祈祷。祭坛围墙内忽然有车轨的折印，查验后旁边没有人的痕迹，不知道车从哪里来。乙卯日，下诏认为是吉庆之事，通告天下。己未日，北周人来访。五月丙子日，下诏命史官重新撰修《魏书》。癸巳日，任命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，任命侍中、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。这个月，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、长孙弘略等与陈将吴明彻在吕梁南交战，大败，欲破胡逃走得以幸免。 长孙弘略战死。于是秦、荆二州陷落，吴明彻继而攻陷河、河二州。这个月杀死太保、兰陵王高长恭。六月，吴明彻进军包围寿阳。壬子日，皇帝巡幸南苑，随从官员中暑而死的有60人，任命录尚书事高阿那公为司徒。丙辰日，下诏命开府王师罗出使北周。秋季九月，在邺城东郊教猎。冬季十月，陈将吴明彻攻陷寿阳。辛丑日，杀死侍中崔继书、张雕堂、散骑常侍刘替、封孝衍、黄门侍郎裴泽、郭尊。癸卯日，巡幸晋阳。十二月戊寅日，任命司徒高阿那公为右丞相。这年高丽、漠河都派遣使者朝贡，突厥派使者来求婚。五年春季正月乙丑，设置左右额英各一人。二月乙未，皇帝从晋阳回到京城。朔州行台，南安王高思豪反叛。辛丑，皇帝前往晋阳，尚书令唐雍等人大败高思豪，高思豪投火而死，焚烧了他的尸体，连同他的妻子李氏。丁未，皇帝从晋阳回到京城。贾莹任命尚书令唐雍为录尚书事。夏季五月，大旱，晋阳发现死拔，长2尺，脸和头顶各有2只眼睛。皇帝听说后，让人刻木制成他的形状进献。庚申，大赦天下。丁亥，陈国人侵犯淮北。秋季八月癸卯，皇帝前往晋阳。贾臣任命高迈为尚书右仆射。这一年杀死了南阳王高绰。六年春季三月乙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京城。丁丑，在都市烹杀妖贼郑子饶。这个月北周使者来访。夏季四月庚子，任命中书监杨修之为尚书右仆射。癸卯，瓦蛇派遣使者朝贡。秋季七月甲戌，皇帝前往晋阳。八月丁酉，冀州、定州、赵州、幽州、沧州、瀛州六州发大水。这个月北周军队进入洛川，驻扎在邙山，进攻逼近洛城，放火船焚烧浮桥，河桥断绝。闰月己丑，派右丞相高阿那公从晋阳抵御，军队驻扎在河阳，北周军队连夜逃遁。庚辰，任命司空赵彦深为司徒，胡律阿列罗为司空。辛巳，因军资国用不足，对官事、舟车、山泽、盐铁、殿寺征税、轻重各有等差，解除九禁。七年春季正月壬辰，下诏说去年秋天以来，水涝成灾，百姓饥饿不能自立的，各地交付大寺院和富裕人家，救济他们的性命。贾英大赦天下。乙卯，皇帝从晋阳回到京城。二月辛酉，搜罗杂户女子，年龄在20岁以下、14岁以上未出嫁的，全部集中到尚书省。隐瞒不报的，家长处以死刑。二月丙寅，大风从西北刮起，掀屋拔树，5天之后才停止。夏季六月戊申朔，出现日食。庚申，司徒赵彦深去世。秋季七月丁丑，大雨连绵。这个月因水涝，派遣使者巡视安抚流亡的人户。八月丁卯，皇帝前往晋阳。野鸡聚集在御座上，捕获了他，有关部门不敢上报，下诏营建邯郸宫。冬季十月丙辰，皇帝在祁连池大规模狩猎，北周军队攻打晋州。癸亥，皇帝回到晋阳。甲子，出兵大规模集结于晋祠。庚午，皇帝从晋阳出发。癸酉，皇帝列阵而行，登上鸡栖原，与北周齐王宇文宪相对，到夜间没有交战，北周军队收缩阵型撤退。十一月，周武帝退回长安，留下偏师守卫晋州，高阿那公等人包围晋州城。戊寅，皇帝到达包围地点。十二月戊申，周武帝前来救援晋州。庚戌，在城南交战，齐军大败，皇帝丢下军队先逃回。癸丑，进入晋阳，忧虑恐惧，不知往哪里去。贾英大赦天下。皇帝对朝臣说，周军非常强盛，怎么办？群臣都说，天命没有改变，一得一失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，应当停征各种赋税，安定朝野， 收集散兵，备成死战，以保存国家。皇帝犹豫不决，想向北去朔州，于是留下安德王高延宗、广宁王高孝恒等人守卫晋阳。如果晋阳守不住，就打算投奔突厥。群臣都说不行，皇帝不听他们的话。开府仪同三司贺拔福恩、封府相慕容钟馗等宿卫近臣30多人向西投奔周军。乙卯，下诏招募士兵，派安德王高延宗为左广，广宁王高孝恒为右广。高延宗入宫见皇帝，皇帝告诉他想向北去朔州，高延宗哭着劝谏不听。皇帝秘密派王康德与宦官齐绍等人送皇太后、皇太子到北朔州。丙辰，皇帝前往城南军营慰劳将士，当夜想逃走，众将不服从。丁巳，大赦天下，改武平7年为隆化元年。当天穆提婆投降北周，下诏授予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，委托他防备抵御。高延宗流泪接受任命。皇帝于是连夜砍开五龙门逃出，想逃往突厥，随从官员大多逃散，领军梅胜郎拦住码头劝谏，于是返回邺城。当时只有高阿那公等10多骑，广宁王高孝恒、襄城王高彦道随后赶到，共得数10人同行。戊午，高延宗听从众人建议，在晋阳即皇帝位，改隆化为德昌元年。庚申，皇帝进入邺城。辛酉，高延宗与周军在晋阳交战，大败，被周军俘虏。皇帝派人招募士兵，众家官爵赏赐，虽有此言，但终究没有拿出财物。广宁王高孝恒上奏请求放出工人和珍宝，分赐将士，皇帝不高兴。胡律孝卿在宫中受命穿戴甲胄处理事务，请皇帝亲自慰劳，为皇帝撰写讲词，并且说应当慷慨流泪，感激人心。皇帝出来后面对众人，将要发令，却不再记得所接受的话，于是大笑，左右也一起大笑，将士无不离心。于是从大丞相以下、太宰、大司马、三师、大将军、三公等官职都增加人员授予，有的3人，有的4人，不可胜数。甲子，皇太后从北路到达，带领文武一品以上官员进入朱华门，赏赐90和纸笔，询问抵御周军的方略。群臣各有不同意见，皇帝不知听从谁，又召集高元海、宋世素、卢思道、李德林等人想商议禅位给皇太子。在此之前，望气的人说当有变革，于是依照天统年间的旧例传位给幼主。幼主名高恒，是皇帝的长子，母亲是穆皇后。武平元年6月生于邺城，同年10月立为皇太子。隆化2年春季正月乙亥即皇帝位，时年8岁，改元为成光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帝为太上皇帝，皇后为太上皇后。于是黄门侍郎严之推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侍中陈德信等人劝太上皇帝前往河外招募士兵，重新谋划经营，如果不成功向南投奔陈国，听从了他们。丁丑，太皇太后、太上皇从邺城先赶往济州，周军逐渐逼近。癸未，幼主又从邺城向东逃走。己丑，周军到达紫阳桥。癸巳，烧毁城西门，太上皇率领100多骑向东逃走。乙亥，渡过黄河进入济州。当天幼主禅位给大丞相、任城王高协，命令侍中胡律孝卿、宋禅文和胤禧受带到瀛州。胡律孝卿于是带着他们归附周朝，又伪造任城王的诏书，尊太上皇为无上皇，幼主为守国天王，留下太皇太后在济州，派高阿那公留守。太上皇和皇后携带幼主逃往青州，韩长鸾、邓勇等数10人随从。太上皇到达青州后，就做投奔陈国的打算，而高阿那公召来周军，约定生擒其主，并且屡次派人报告说敌军在远处，已经派人烧断桥梁道路，太上皇因此停留延缓。周军突然到达青州，太上皇窘迫危急，准备逃往陈国，把金囊放在马鞍后面，与韩长鸾、淑妃等10数骑到达青州南邓村，被周将尉迟刚所俘获，送到邺城。 周武帝以宾主之礼对待他，连同太后、幼主、诸王一起送到长安，封皇帝为温国公。到建德七年，诬陷他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，连同高延宗等数十人，无论老少都被赐死。神武帝的子孙存活下来的只有一两个而已。到大相末年，杨修之、陈德信等人启奏大丞相随公，请求收葬，得到允许，葬于长安北园洪都川。皇帝幼年时很善良，等到长大，颇学作文，设置文林馆，招引众多文士，但说话口吃，没有志向气度，不喜欢见朝事，除非是宠幸亲昵的人，不曾交谈话语，生性懦弱，不能承受别人看他一眼就有愤怒斥责。那些奏事的人，即使是三公、令、禄，都不能仰视，都只略陈大致意思，惊恐跑出。每当有灾疫、寇盗、水旱，也不自我贬损，只在各处设斋，以此作为修德。非常相信巫习，祈祷解囊没有方法。当初琅琊王起兵，有人误报说库迪福连反叛，皇帝说这一定是人为。又胡律光死后，众武官推举高思豪可以担任大将军，皇帝说思豪喜欢反叛，都如所说，于是自以为计策没有遗漏，更加骄纵。大肆制作无愁之曲，皇帝自己弹胡琵琶而歌唱，侍从合唱的有数百人，民间称之为无愁天子。曾经外出看见一群厉鬼，全部杀掉，有时杀人剥下面皮来看，放任陆令轩、何世开、高阿那公、穆提婆、韩长鸾等人宰治天下。陈德信、邓长瑜、何鸿桢参与机要权柄，各自引进亲信党羽，越级超生，官职由钱财而进，官司以贿赂而成。那些乱政害人的事难以详细记载，各官奴婢、阉人、商人、胡户、杂户、歌舞人、见鬼人烂的富贵的人数以万计，平民封王者数以百计，不再可计。开府一千多人，仪同无数，领军一师有三十人，连判文书各写一字，不具姓名，不知是谁。各贵宠的祖先追赠，官职每年一进，位极才职，宫业婢女都封为郡君。宫女穿着宝衣，吃着玉食的有五百多人，一条裙子价值一万匹绢，一个镜台价值千金，镜箱制作奇巧，早晨的衣服晚上就破。承袭武成帝的奢利，以为帝王应当如此，于是更增建宫苑，建造演武修文台。其嫔妃各院中建起镜殿、宝殿、玳瑁殿、丹青雕刻，精妙集于当时。又在晋阳建起十二座院，壮丽超过邺城，所爱不恒，多次毁坏而又重建。夜间用火照明建造，寒冷时用热水和泥，百工穷困，无时休息。开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，一夜燃油万盆，光照宫内。又为胡昭仪建造大慈寺，未建成，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。穷极工巧，运石填泉，劳费以亿计，人牛死得不可胜计。御马则垫以毛毡，食物有十多种。将要交配时，则设青布帐篷，备好牺牲膳食，而亲自观看。狗则喂以精米肉，马和鹰犬还有仪同、郡君的称号，所以有赤标仪同、逍遥郡君、凌霄郡君。高思豪所写的所谓驼龙，就是逍遥郡君。狗在马背上设褥子来抱着，斗鸡也号称开府。犬马鸡鹰多食用县官的俸禄，鹰入养时逐渐割狗肉来喂它，到数日才死。又在华林园建贫穷村落房舍，皇帝自己穿破一座起石儿，又做穷儿市场，亲自交易，访驻西部各城，穿黑衣做枪兵，擂鼓呐喊进攻，亲自率领内参临阵抵御，有时真的弯弓射人。从晋阳东巡，单马奔驰，衣解发散而回，又喜欢不吉之物，曾一夜要蝎子，到天亮得到三升。特别喜欢非食之物，索取急迫，都需早晨蒸掉，晚上半倒。当权者因此借义而择食，赋敛日益加重，徭役日益繁多，人力已尽，国库空竭，于是赏赐各宁姓卖官，有的得郡两三个，有的得县五六个，各分州郡，下到乡官， 也有很多将职任命的。所以有敕用州主簿，敕用郡公曹。于是州县直司多出自富商大贾，竞相贪污放纵，民不聊生。从邺都及各州郡到处征税，百端俱起。所有各种劳役都始于武成帝，到皇帝时更加增多。然而不曾有围薄淫秽之事，只有这一点优于武成帝。当初和清末年，武成帝梦见大刺猬攻破邺城，所以搜求境内刺猬由来断绝它。有识者认为后主的名声与刺猬相携，是亡齐的征兆。又妇女都剪剃头发而戴假髻，而且歪斜危险，形状如飞鸟，至于向南时则忌星正西。从宫内开始这样做，传播到四方远处。上天的意思是说，元首被剪落，危险不正，应当逃往西方。又做刀子的，刀刃都狭细，名叫进士。游玩的儿童喜欢用两手拿着绳子扶地而却上跳，并且唱道高末。高末的话大概是高氏运作的末路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动乱灭亡的命运大概有预兆吧。论曰，武成帝风度清高爽朗，谋略宏大深远，文武官员都竭尽谋略和力量，有帝王的气量，但是喜爱亲近平庸小人，把朝政大权交给他们。宫廷之内荒淫奢侈过度，灭亡的征兆大概就在于此吧。天象遇事灾变，便传位给嫡长子，名号虽然不同，正是仍由自己决断，表面上有虚假的掩饰，行事却不合典章制度。以聪明之资君临天下，又怎能轻易被欺骗呢？还有河南王、河间王、乐陵王等诸王，有的因为当时有嫌疑，有的因为被猜忌，都无罪而丧命。这不是所谓知天命人自然、体察大道的道理。后主以中等才智的资质，心怀容易受影响的性情，长久的思考先辈的训诫，但教导的不是正道。从襁褓之时到继承皇位，被正直的人隔绝，被封闭了良善之道。培养德性所遵循的，不同于春夏时节的诵读学习，经过朝廷听闻的，没有不是不合法度、不合理智的。辅佐他的是宦官和奶妈，交付给他的是美色和淫声，放纵游猎的娱乐，自意于聚众淫乱的行为。俗话说从恶如山崩，大概是说堕落很容易。武平年间他在位时更加沉沦衰败，很少接见朝中大臣，不亲自处理政事，日理万机都委托给凶恶的家族，在内侍奉于帷幄之中，对外发出诏命，威势如风霜般严厉，心智能回转天日，残害百姓，掠夺吞噬没有满足，卖官鬻爵，贪欲如深壑，难以填满。再加上名将遭祸，忠臣被公开处死，开始出现静默沉溺的苗头，很快便看到土崩瓦解的趋势。周武帝乘机于是统一了天下，可悲啊。大概桀纣那样的罪人，他们的灭亡是迅速的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正文真公魏征总括评论说，神武帝以雄杰的资质开始奠定霸业，文襄帝以英明的谋略讨伐叛逆，安抚远方。当时国军虽丧，但有新军，军队出动依从军纪。河阴之战，崔败宇文泰如反掌；郭阳之战，扫灭侯景如摧枯拉朽。所以能够气势震慑西陵，威势施加于南方，王室依赖他们，东方安定。文宣帝凭借累世的资本，接受百姓乐推的机遇，地位居于当立，于是取代了北魏的地位。怀有诡诈非凡的才能，运用奇特莫测的智谋，网罗俊杰，明察于下，文武名臣都为其效力，亲自率军出塞，命将兵临长江，在龙城平定单于，在梁国接纳长军，内外充实，边境没有警报，胡骑停止南侵，秦人不敢东顾，随后却荒淫败德，不思悔改而变得狂妄，为善未能使自己免于死亡，留下的祸殃足以传给后代，得以寿终正寝，已是侥幸，后嗣不长久是应该的。孝昭帝地位逼仄，自身危险，以不正当方式夺取，以正当方式守护，对外施行文教，对内蕴藏雄图，想要笼阔天下，占有华夏，享年不长，功业无成。如果上天给他更长的寿命，足以使秦、 吴，指北周南陈，君王忧虑的食不下咽。武成帝即位后政道衰落。昭襄，指孝昭帝武成帝的风范已然坠落。到了后主时，内外崩溃分离。在平阳时军队溃败，在青州被俘虏。天道深远，或许不宜谈论。吉凶由人决定，也可以大致评说。看北齐全盛时期，控制着遥远险阻的地带，西面包有汾、晋，南面到达江淮，东面直到海边，北面达到沙漠。六国的土地，我们获得了五国。九州的境域，他们占有了四分。比较双方甲兵的多少，评估府库的虚实，能够在千里之外折冲的将领，能够在帷幄中出奇谋的士人，比较双方的优劣，没有等级可用来形容。然而太行山、长城的坚固依然如故，江淮汾晋的险要没有改变，府库税收的富足没有亏损，市民甲兵的众多没有减少。可是前代君王治理时绰绰有余，后主守城时却不足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前代君王治理时不避风雨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诚信则必定赏赐，过错则必定惩罚，使百姓安定而获利。既然与他们共存亡，所以能够与他们同生死。后主却不是这样，纵容自己的欲望，损害万物来增益自己，雕饰墙壁，建造高屋，沉湎于酒色音乐，市集遍布于宫院，歌舞田猎慌乱于内外，把白天当作黑夜，没有水却要行船，想要的一定要成功，寻求的一定要得到。既然不合法度，不合理智，又对听取意见昏昧，忠信之言听不进，谗言必定采纳，视百姓如草芥，跟从恶行如顺流。谄媚的宦官占据当权的要职，必负善有回天之力，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政事混乱，刑罚酷滥，忠良被杀害，禄位却加给犬马之辈，谗佞小人一并禁用，法令繁多，持瓢舀水的不是上百人，摇树的也不止一只手，于是土崩瓦解，众叛亲离，回望周朝的道路都有西归的志向，反而更加大肆营建宫观，穷极荒淫，认为百姓可以欺骗，指着太阳来求自保，驱使倒戈的军队对抗前戈的军队，五代的崇高基业一举而灭亡。难道不是克金石者难成功效，摧枯朽者易用其力吗？又听说皇天无亲，唯德是辅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北齐从和亲年间以后到武平末年，土木工程不停，嫔妃选纳无休，征税完了，人力耗尽，物产无法供应需求，江海不能满足欲望，所谓火已经烧旺了，却又背柴来助长它，气数已经穷尽了，却又作恶来加速它，想要大厦不燃烧，延续年月，不也很难吗？由此说来，北齐的败亡大概也是由于人事，并非只是天道。